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我们每一次呢，我们两个人分享，但是呢，也希望你呢能够在我们当中呢一起来参与的。虽然你能听，但是呢，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们有一些回应。
能够听也能够说，最好是写，亲手写一封信给我们，那就最好。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这封信的。
对，
所以呢，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那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播了这个有关婚姻恋爱这方面的主题啊，
幸福婚姻秘诀。
对，幸福婚姻秘诀已经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开始来接着这个改变生命的信仰。这个改变生命的信仰呢，其实我们谈论到有关这个信仰的问题。那你可能说了，我本身我们生下来就是有信仰的嘛，那这个怎么样能够改变生命的信仰呢？其实呢，我们谈论有关不同的一些在人世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这个看法的当中呢，我们谈论有关信仰。那今天呢，我们谈论有关从人的需要上来看尔撒。
确实，当我接触信仰以后，我也发现啊，不只是我一个人，我身边的人呢啊，有一次呢，我有一个朋友，他还没有信主的，我帮他读啊。结果呢，隔了几天，他发个短信给我，他说：“小燕，你真的长大了
哦，
以前你不会说这种话的，你完全是把我心里难过想要分享出来、想要讲出来的话说了。”我当下的心情很不好，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的，我完全说不出任何话来。所以他说我改变了，所以我听到他的分享，我听到他的回应，我是很开心的。当然我要感谢上主，因为上主真的是陶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哪怕我们以前是可能很自私、很自立的、很骄傲、很自大，但是不会一下子改变，但是会慢慢一步一步的陶造你，而且你身边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的。
所以呢，真正的信仰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啊。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需要，或者是你面对这个人生的挑战困难呢，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我们可以为你来度阿的。
对，其中一个呢，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改变我身边的家人。就是我经常说我爸爸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大男人嘛，我非常希望呢，他接触信仰之后，上主能够让他变得更加的温柔，讲话呢轻声细语一点，不要总是大嗓子的说。
其实呢，我觉得像你爸爸那种环境，因为可能一直以前在船上工作嘛，
对，
那他养成了这种高声讲话的习惯。就像我妈妈，因为我爸爸的耳朵不好嘛，我妈妈讲话从来都是声音很大的。那他比如说到了餐厅以后呢，他跟我爸爸讲话也是很大声音的，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的。那这是一个习惯，但是呢，我觉得态度更重要。
没错，那你说的习惯是没错，他可能本身完全没有任何愤怒的情绪，纯粹是他讲话声音大。不过呢，在我们这个那么繁忙的城市里边，我相信很多人呢，经常呢是希望能够骂人的，但碍于他的场合问题呢，所以最近有一份报告呢，显示出办公室愤怒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而且他做了一个调查，总共有5项呢是很多人碰到的时候很容易被刺激的，很容易会怒火的。其中一个呢就是电脑当机存不了档案，另外呢就是打印机故障，之后呢就是碰到一些很懒惰的同事，另外呢就是碰到一个行事非常轻率的老板。这几样因素呢，都会让员工在工作的时间内 非常非常的生气。不过碍于我们要保住这个饭碗，千万不能够在同事或者上司面前随意的发怒，一大禁忌来的。
嗯，我就见过小燕呢，就是因为打字呢没有存好，结果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啊，对，没了。我当时，我那时候好像没有愤怒，没有骂人，我只是
哭了。
啊，对，流了一滴眼泪。
哇，还有一滴眼泪。
对，真的很难过。哎，所以呢，有个创办人他很聪明，他创办了一个叫做 The Break Room。
叫什么
？The Break Room， 愤怒房间。那个房间你付钱以后呢，里边所有东西你都可以随意的，对，随意的砸，因为他有一个铁锤，还有一个棒球棒。
哦，
让你呢发泄的地方，你付了钱之后，你就可以随意砸他指定的物品。电视机啊，什么沙发啊等等之类的，你都可以打。
真的吗？
是真的。到目前为止还有这家公司的，就是让人去发泄你的愤怒的情绪。
那我就希望如果你要想发脾气的话，找小燕，小燕带你去。
我带你去，没有，在澳大利亚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也可以，你
搭
飞
机
票。
对，我付飞机票。
不，他付飞机票。
对，这个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行业来的。但是也有人去反对这个 The Break Room， 他说这个不能够解决源头，如果你进去以后你只会火上浇油。
其实也需要，但是呢就是说继续陪伴，让你的愤怒能够去改变，能够去消除。如果你这个不改变的话，下次还是同样的问题，你还是进到这个里面去，同样的问题。
你可能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
对，所以你要去陪伴这个你的愤怒，让这个愤怒怎么样去解决。
对，尽量想办法不要让生气的感觉延续。我们之前也分析讲过一句经文嘛，不要含怒到日落，千万不要加强生气的程度，也不要加深生气的记忆。
如果你加强那个记忆的话呢，其实你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对你自己对别人呢也是一个伤害。那今天我们听这个改变生命的信仰，我们听到从人生的需要来看信而撒当中呢，我们会讲到一节经文，就是在天经当中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五，从人生的需要看信而撒。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寿字里面的寸，今天我们继续与大家分享从人生的需要看信而撒。使徒叶哈雅用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十一个字来形容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尔撒。今天就让我们从恩典、真理两方面来介绍尔撒。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九句恩言。第一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记录在叶哈雅卷六章的37节。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一个总字将一切的罪人都包含在里面，无论何等罪大恶极的人，只要肯悔改信主，主都会收纳和拯救。如果我们到天园里去参观一下，我们就会感觉极其的惊奇，因为我们在那里会发现许多原来是罪魁的人。赞美上主，他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古纳哈。第二句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记载在马太卷的20章 28节，最高贵的尔撒麦西哈竟然宣布说，他降世的目的是要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这是何等的恩典。他所说的并不是一句空话，当他弯腰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一句恩言的实践。但是他最大的服侍是什么呢？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最大的爱与牺牲的服侍。第三句，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记载在耶哈雅卷的8章11节。这一个罪无可恕在行淫时被抓的妇人，站在尔撒麦西哈的面前，战战兢兢地等候这一位唯一有资格有权柄定罪的人开口。他心里充满了惭愧，任何一句严厉责备的话对于他都不会是过分的。但是当他自以为必死的时候，忽然听见了尔撒的恩言，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相信这一句话里面所含的无限之爱，完全改变了这一个堕落的妇人，使他回转过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仍然继续犯罪，他就是一个多么忘恩的人，主的爱便要定他最大的罪。人若辜负这么大的爱，怎能逃罪呢？主的爱一方面是救恩的磐石，另一方面是砸人的磐石。第四句，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记载在马太卷的23章37节。十字架的痛苦阴影已经笼罩在尔撒的心上，但是他流着泪发出了最慈爱的恩言。这一个比喻充满了温柔之爱的意味，但是那些蒙昧的耶户德人却选择了让尔撒上十字架，一个非常大的悲剧。第五句，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马太卷9章13节。在尔撒的一切名称之中，最宝贵的恐怕就是罪人的朋友了。我们看路加卷7章34节会看到，这一个仇敌所加给他的污蔑之词却成为他的美号，最至圣者竟成为最污秽者的朋友，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主的义。第六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记载在路加卷的23章34节。十架上的第一眼永远成为人类历史里面爱的最高峰，比这更高的爱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第七句，看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记载在马太卷的12章49到50节。尔撒竟称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为弟兄姐妹 和母亲，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第八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记载在马太卷的19章14节。在尔撒最忙碌的时候，在敌人肆意攻击的时候，门徒们以为他一定无暇无心顾忌小孩子们，但是想不到尔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对于门徒们实在是一个启示，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奇妙恩典的启示。第九句，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记载在路加卷的12章37节。尔撒竟然说他要亲自伺候那些警醒忠心的仆人，这怎能不让我们感到惊奇呢？他无限的恩典与至高的慈爱洋溢在这一句话里面，无以复加。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嗯、
我觉得这个恩典呢，就是一个白白赐给你的。什么叫恩典？就是本来你不应该有的给了你、
嗯、
本来你应该有的他给你加上很多的祝福，这就是恩典。
对啊，我们信徒经常说上主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已经放在你面前了，已经摆在你面前，为什么还不伸手去拿呢？哎，最近我刚好跟一个学者去探讨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恩典得救救恩的恩典那么好，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不愿意去要，甚至要拒绝他呢？又不用付钱的吗？你只要相信主耳下，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永生的应许。结果呢，其中一个朋友他就说了一个重点，因为太容易得到了，太廉价的恩典了。
太容易得到吗？
嗯，因为我们一般人在这个世界上，世俗或者是其他宗教，总觉得我一定要做很多的善行
啊、哦，就是付出很多代
价，我一定要付出，可能我要给钱，可能我们每个礼拜要去烧香，怎么怎么的，才能够换取某些的功绩。但是我们的信仰刚好说，你无论做任何多少的善行，你都不能弥补你过去的罪，唯有主耳下的宝血才能够把我们的罪完全的洗净。
的确，就是靠着你自己本身的那些信仰，靠你本身的这种能力呢，没有办法让自己本身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成为一个无有瑕疵的，除非真是靠着主耳撒，因为他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的恩典。包括我们的 Dosti， 可能你做了很多的善行，做了很多的这个功德，但是呢，这个不能帮助你真正的得到永远的生命，也不能帮助你能够确定你能够有永生。
我们真的很盼望，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认识主耳撒的话，你快点过来，因为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迷失的小羔羊，等待他们回来，回到羊圈里。真的，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到，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
对，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主恩典》，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克里斯多福的剧本《黑天使》叙述了安吉尔将军的故事。安吉尔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官，战后被判刑30年。30年后，他从监狱获释，与妻子到森林里平静地度过余生。不过，一位名叫莫瑞奥的法国新闻记者不肯放过他。莫瑞奥全家在大战中被安吉尔的军队杀害了。当安吉尔被判刑的时候，莫瑞奥也咒诅他。等了30年，报仇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莫瑞奥纠集了一群激进分子，要射杀安吉尔夫妻，并把他们的房屋烧毁。但在行动之前，莫瑞奥想和安吉尔谈一谈一些疑团，希望对大屠杀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到了安吉尔的家，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清谈之后，莫瑞奥感到困惑，安吉尔似乎只是一个脆弱的老人，而不是屠杀全村人的恶魔。他越问疑团就越多，这使他的报复意向动摇起来。傍晚，太阳下山了，莫瑞奥终于向安吉尔表露杀他的计划，并且愿意带他逃出森林，保住性命。安吉尔缓缓地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条件。”“
怎么搞？”“
他疯了吗？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还要讲条件？究竟是什么条件呢？”“
宽恕我。”“
宽恕？曾几何时，莫瑞奥巴不得把安吉尔置于死地，只是清谈后杀机才减弱了。他愿意救安吉尔，帮助他逃走，但宽恕他，那不行啊。”当天晚上，愤怒的村民一窝蜂拥上来，烧毁小屋子，射杀安吉尔夫妇。为什么莫瑞奥不能宽恕安吉尔呢？为什么宽恕一个人比挽救他的性命还要难呢？莫瑞奥没有办法原谅安吉尔，是因为仇恨已经在他心里头滋长。悲剧就在于，唯一能够让莫瑞奥脱险的人，无法消除恨意去宽恕他。
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我们很容易愤怒不平，巴不得恶人得到恶报。在这种状况底下，旧恨重现心头，容忍度很低啊，自义却是最高的。内心就好像有一颗定时炸弹，不时地自行引爆。怒意会侵蚀生命，消耗精神、时间、体力，它也穿透生活，使人心思无法集中，欢乐销声匿迹。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宽恕。在天津诗篇37篇8节这样说，你要抑制怒气，消除烈怒，不要心怀不平，那只会导致你作恶。
是从耳撒而来的真正的一种恩典，因为他对我们这些罪人，他没有去用公义来审判我们，反而用他的爱，用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甚至为我们牺牲，来担当我们的罪，宽恕我们一切的过犯，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对，每当我们都啊求上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那反过来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赦免别人伤害过你的一些往事呢？如果你想想，你就知道为什么上主要赦免你了，而且你更加知道为什么我要赦免，为什么我要宽恕那个我讨厌的人了。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1章17节》。
戒律是通过穆萨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通过尔撒麦西哈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真主，只有在父怀里本身就是真主的那位独一爱子把它彰显出来。
恩典和真理是通过尔撒麦西哈而来的，透过尔撒麦西哈把属天的恩典、福气、恩典和真理带给我们，更是他向我们亲自来显现，让我们透过尔撒麦西哈看到他的真实，看到他的实在。我们的主呢，现在在天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经历他极大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一笑